分析认为，意大利担心退出一带一路可能引发中国的经济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今年访问中国的行程似乎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实现。意大利是首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家。该协议在201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和前孔特政府签署的。该备忘录有效期为5年，意大利在备忘录到期之前选择不续签并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政界和观察人士都认为，意大利正在选择倾向大西洋主义的战略路线。目前意大利和中国双方对于终止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均表现出低调的态度，双方政府并未有发表正式的声明。意大利除了正式通知中国退出一带一路之外，亦都向中国表达了继续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接受意大利传媒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改善和中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新丝绸之路这个工具未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去年在竞选期间就承诺，一旦当选将会退出与一带一路的合作。意大利现政府在这里公开谈论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更多的是将该项目终止归咎于经济原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阿尼在今年9月初访问北京的时候表示，一带一路并未有给予意大利带来预期的经济收益。在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之后，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增幅不大，但与中国的贸易亦差进一步扩大。同时法国、德国等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对中国出口表现则优胜于意大利。在美国等西方阵营与中国对抗加剧的背景之下，意大利此时较少提及背后的政治因素。马泰奥·安吉奥里是意大利马可·潘内拉全球法治委员会秘书长，该机构由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朱利奥·特奥齐所领导。安吉奥里表示，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是为了和欧盟在2021年的一项决议保持协调一致的，这个是一项要求欧盟成员国家在整个欧盟层面上面对挑战和机遇时保持协调的决定，同时亦都是主要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我认为这个是反思，是时候进行战略思考了。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意大利正在仔细制定下一步计划。首先，意大利将成为下一届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七国集团将在卡普里岛举行峰会，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安吉里奥指出，意大利选择在欧盟领导人访问中国之前退出一带一路，一方面是意大利即将面临最后的限期，必须向中国方面发出通知，退出一带一路是经过深思熟虑早已经决定的结果，与中国的协议有重大的缺陷，贸易未有得到改善。此外，欧盟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意大利愿意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关系，但避免中国的经济报复行为。我想意大利试图降级中国的关系，同时就保持经济渠道开放。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被解读为一方面，例如意大利的退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料到的，这个已经被提及过很多次，甚至在去年的大选之前，我认为一切都被低调地安排。我认为意大利不想羞辱习近平，对中国发动报复的担忧是广泛存在的。意大利企业界亦都广泛同情中国，因为他们想同中国做生意。加列蒂表示，中国公司在意大利能源网持有股份，中国公司在意大利的能源网的股东协议在今年到期，意大利原本有机会同中国重新谈判，但梅洛尼政府未采取行动而是保持现状，反映出梅洛尼政府不愿意让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表示，今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包括意大利在内的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形成了458项成果，释放团结合作、开放共赢的清晰信号，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响力。 中方堅決反對抹黑破壞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反對陣營對抗，製造割裂。除此之外，中國官方對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並沒有更多的表態。幾個月之前，當意大利傳出有意退出一帶一路的風聲的時候，中國官方傳媒稱意大利的決定恐怕對雙邊合作造成不利影響，並且暗指意大利做出這項決定是美國施壓的結果。主張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意大利前總理孔特對梅洛尼政府的做法表示反對。這位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領導人孔特直接了當地表示，這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決定，使到意大利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回到去原點。孔特對他主張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做出解釋，他認為一帶一路項目不會影響到意大利的戰略資產。另外，一帶一路備忘錄還得到了意大利議會中國之友協會成員的支持。2019年雙方簽訂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當中包括了廣泛的合作計劃，包括中國參與意大利重要港口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金融、傳媒等多個領域的合作。在兩個國家確定一帶一路合作之後，中國資本大舉進入意大利，引發了意大利政府的警惕。中國公司因為收購意大利的無人機、半導體等包括敏感技術的公司，導致意大利政府直接出手干預，否決中資公司收購案。今年6月，意大利政府出手限制意大利輪胎製造商倍耐力的最大股東中國國企中化集團在倍耐力董事會人事任命的影響力。除了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之外，梅洛尼政府退出一帶一路在意大利國內並沒有遭遇大的反對意見。目前意大利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傾向最為右翼的執政聯盟所組成，規模最大的左翼反對黨民主黨同樣贊成政府退出一帶一路的決定。早在今年年中，中國對意大利展開了一系列的遊說活動，意圖欲挽救意中之間岌岌可危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先有5月份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同訪問意大利商談一帶一路續簽的事宜，到了6月份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率領中共代表團會見意大利政要和企業家，重點會見了意大利左翼政黨的領導人。中方官員每到一處均向意大利方面的人士介紹一帶一路成果，同時希望通過企業家影響政界的決策。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2022年印尼巴厘島G20 峰會期間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過首次會談，習近平在會談結束的時候邀請梅洛尼訪問中國，梅洛尼接受了習近平的邀請。今年已經有多次傳出梅洛尼訪問中國的消息，但時至今日未能成行，亦都未有公布具體訪問的時間。梅洛尼年內訪問中國的機會率已經不大了。佛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明年意大利將會是七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梅洛尼可能無暇顧及訪問中國的打算，但總統馬塔雷拉有訪華的計劃。目前意大利對於中國經濟並沒有過高的期待，亦都不再將中國視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是在不敏感的領域，意大利是與中國的合作將會繼續下去的。加列蒂表示，意大利注意到西方和中國、歐盟和中國都有強烈的地緣政治緊張，我認為意大利相信除了這些緊張因素，貿易和投資將會繼續，至少在不敏感的領域還將會有其他更多灰色地帶投資和貿易將會得到允許，但是在經過仔細檢查之後，或許會有一些領域完全是禁飛區，所以我認為有黑色、灰色、白色的分類。意大利不想搬起石頭去砸自己的腳，他亦都不會將道德論據與投資貿易混合起來。我不會說犬儒這個詞，但是意大利從來都不將自身視為一個有道德的貿易大國，他總是很實用主義，不理道德論據，所以就好像是待機模式，盡可能保持所有渠道開放，深知情況複雜，所以令到我們拭目以待。在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之後，意大利方面多次向中國保證將會繼續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梅洛尼此前表示，是否退出一帶一路將會交給國會討論然後再做決定，然而到目前為止，意大利國會並未就退出一帶一路的議案進行投票表決。 安吉奧里表示，目前國會內主要議題被烏克蘭和以色列戰爭、歐盟擴大等議題佔據，實際上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已經討論過退出一帶一路的問題。米蘭晚郵報的報導披露說，退出一帶一路的決定未有公開，這個、是與中國當局溝通並取得同意的結果，這個舉措對雙方來說都非常方便。羅馬希望避免北京的反應，特別是經濟報復，北京亦都希望限制意大利離開一帶一路計劃在公開層面上的負面影響。羅馬這一次直接向北京表達了取消協議的意思。羅馬本來希望和北京商談更改協議的條款，避免這份在2019年簽署的協議在五年到期之後自動續簽，來達到取消協議的目標。但是經過幾個禮拜以來幾個來回之後，北京就拒絕了意大利方面的要求，最終意大利在截止期限三個星期前就向中國發出了通知了。為了實現退出一帶一路的目標，今年夏季就有意大利就派出官員到中國實施鋪墊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訪華行程未定，但總統馬塔雷拉將會在2024年初訪問中國，紀念馬可波羅逝世700週年。意大利外交部長塔阿尼表示，雙方將會在意大利維羅納召開政府之間的會議，討論國際貿易問題。他說和中國仍然有良好的關係，儘管這個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是競爭對手，不參加一帶一路不是對中國的負面行動。儘管意大利政府方面在公開場合避免談及到中國，但是意大利政界主張與中國的交往中行事更加謹慎。意大利有議員注意到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內工作的中國公民可能對意大利的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執政黨意大利兄弟黨議員安德烈亞迪朱塞佩議員表示，反建制的原執政黨五星運動削減經費，造成意大利駐外使領館經費不足，加上語言的障礙，只好大量招募本地工作人員補充人手。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內的中國工作人員均由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人員服務局派遣，由於中國工作人員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單位篩選，不排除中國政府派出間諜的可能性。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和各個領事館共有122名中國工作人員，儘管意大利外交部確認這些中國國籍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權限比意大利本國工作人員少。安德烈亞迪朱塞佩認為，由於實際人手不足，這些中國工作人員仍然可能接觸到敏感信息。根據意大利1992年通過一項法律，為意大利政府工作滿五年的外國人有資格加入意大利國籍，因此在意大利駐華使領館工作的中國僱員亦都有可能會加入意大利國籍。這名議員正在主張修改該法律條文，並且在羅馬招募駐外使領館人員來確保國家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